你好，我是许继林，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的教授，很高兴在这里和你相遇。过去40年来啊，我主要做的是中国近代的思想和文化方面的研究。这些年呢，我又特别关心当代的中国的城市文化，特别呢是对90后、00后这些新一代年轻人的文化现象呢也很感兴趣。因为呢，我是上海人，所以呢，对城市这一块呢，好像也特别有感觉。在这一档我与新石像光之来处共同出品的播客里面啊，我以后将和大家分享我对一些当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现象背后的一些，比如说历史渊源啦，深层次的文化观念的思考啊。同时呢，我也会邀请我的那些朋友和大家一起探讨蛮有意思的、有意义的一些文化现象，特别是一些热点话题，聊聊我们共同关心的世界和都市的生活。我很欢迎啊，大家给我留言，在这里啊，期待和大家多分享、多交流。小宇宙的各位朋友，你好。我上次啊给大家讲了民国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那着重呢讲了梁漱溟的内设。那么今天啊，我要继续给你讲梁漱溟，讲梁漱溟外亡的故事。大家都说啊，梁漱溟可能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最身兼力行儒家的这样一个典型人物。那么你看啊，他这个人，这个自己有很好的修身啊。这个上次我说啊，他少年的时候就吃素，然后呢，他也有怜悯之心，从来不坐人力车。民国的时候啊，那个北京啊，那个时候呢，就像骆驼祥子一样，很多都是人力车夫。那么梁漱溟呢，觉得这个好像对人太不忍了，所以他从来不坐人力车。然后呢，他又像一个清教徒一样啊，这个非常的慎独，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比如他每天要写那个修身日记，然后呢，检讨自己一天啊，有什么是做对的，有什么是做错的啊，是非常的严谨。我那个时候读梁漱溟的日记啊。哎，有时候会读到他说，讲到说昨天晚上做梦，可耻2个字。你看啊，他对梦里梦到的，他都要以道德的这样一个标准啊，儒家的道德呢，来自我衡量。所以梁漱溟呢，可以说他很代表了儒家的内圣外王这两面。那个讲到内圣外王啊。宋代以后，那个理学的一个核心的思想，这个内圣外王呢，简单的说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内圣外王啊，实际上有2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呢，是儒家的人格理想必须从修身、自我修养开始，然后出来呢，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啊，你看。和佛教不一样，佛教主要是把自己解脱就 OK 了，但是儒家你仅仅自我修身是不行的，还得兼济天下，把地方、把国家都治理好，甚至还要实现平天下的这样一个理想，这是儒家的人格理想。那么儒家的社会理想呢，也体现为这个内圣外王，意思说啊。一个理想的社会啊，必须是符合这个内圣的原则啊，符合伦理原则。然后呢，什么是好的政治呢？就应该由那些好人，就是圣人啊，出来治理天下。所以内圣外王啊，有2个含义。那么梁漱溟恰恰体现了这个原则。他的内圣，我刚才说了。啊，他是非常严谨的。那个我在上次课里边，我们说播客里边啊， 我在上次的播客里面讲到，梁漱溟很崇拜黄晓明，他有王阳明身上的那种狂气，他性格是王阳明的，也就是说他是明代阳明学的传承者。但是你知道吗？王阳明的道德，他人个人的道德却是朱熹式的，也就是宋代理学的，也就是说非常的慎独严谨。强调那个敬，对人对事都很敬，这是梁漱溟的他的特点。当然，梁漱溟又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他有一种超然的性格，叫淡泊人生，不来顺应。所以他一生经历了很大的事变，你看他还是很超然，是吧？很超然。那么接下去我就给你重点讲一讲梁漱溟他的外王这一面。他怎么来啊拯救这个世界？梁漱溟从年轻的时候啊，他一生就关切两个大问题，第一呢是人生的问题，第二呢是社会的问题。那么人生问题怎么解决呢？哎，他以佛教来解决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呢由儒学来解决。我上次那个播客啊，已经讲到梁漱溟在年轻的时候，曾经一度啊，对人生悲观失望啊，觉得苦海无边，想要出家啊，拒绝结婚，还两度想自杀。后来啊，他终于想明白了，然后先是有儒转佛，后来又从佛回到了儒，所以他一生都在儒和佛之间。那么为什么他会从佛回到儒呢？你要知道，佛教在中国影响最大的不是小乘佛教，小乘佛教只要自救就可以了。在中国流行的是大乘菩萨，大乘佛教是不舍众生，不住涅槃，你要能够救世，像观音菩萨一样有慈悲之心，有救世，最后才能自己啊。成为菩萨，能够拯救出来，能够解脱出来。所以梁漱溟由佛回到儒也不奇怪，他最终他要救世，通过救世呢来自救。所以他身上体现了一种以出世的精神入世，以入世的精神啊出世。1946年啊，当时。美国杜鲁门总统啊，派了五星上将啊，马歇尔将军呢，到中国来调停国共内战。那么当时梁漱溟呢，作为国共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就是中国民主同盟啊，这个当时这个很活跃。马歇尔在众人之间啊，他唯独最欣赏梁漱溟。马歇尔讲了句话，他说。我在梁漱溟身上看见了甘地，你看甘地就相当自律，那个严格的修身，但是呢，甘地以拯救世人、和平的不抵抗主义来唤起印度，所以马歇尔就觉得梁漱溟就是中国的甘地啊。那么梁漱溟确实有这样一种精神，他自己说啊，你看他虽然是做过北大教授。但是他对学术这个事情，对北大教授这个职业本身是不是特别留恋的啊？后来他就辞职了呗，是吧？带领了一帮学生到先到广东，后来到山东去搞乡村建设。那么为什么人人都羡慕的北大教授他不做，他要搞乡村建设？梁漱溟说：“我一生有志业。”而没有职业，志业是什么呢？就是和你的志向有关。职业只是一个饭碗，是吧？未必喜欢，未必和你的志向有关。但是志业就不一样，志业一定和你的理想、志向有关。梁漱溟说啊，我做事一切都从自己志愿和兴趣出发而行动。他说。我是一个有思想、本着自己思想 行动的人，这就是梁漱溟。梁漱溟啊，有句话讲得很好，我也非常欣赏。他说：“我不是学问中人，而是问题中人。”你想，梁漱溟他和很多北大的学者啊不一样。很多北大的学者，他也是研究儒家的，但是他们对儒家更多的是一种学问的兴趣。但是梁漱溟对儒家，包括对佛教，他真正的兴趣不在这个学问、佛理、儒学本身，而是什么？而是要用佛教和儒家来解决社会的问题和自己内心的那个困境。所以他说：“我是问题中人，不是学问中人。他一定要有了问题，他才会去读书、去思考、去获得智慧。”来解决问题，所以梁漱溟一生就是一个经世致用的态度。他认为学问是什么？学问就是用来解决活生生的人生或社会问题的。他讲了句话，他说：“一切学问啊，皆是从人生实际问题中来，从亲身经验入手，而为具体事物的认识研究，最后还要落实在问题的解决效用上。所以梁漱溟，你看从这点而言呢，又是继承了阳明学的传统。重要的是致良知，那个行动，而不是像朱熹那样，朱熹还有知识主义的倾向，但是梁漱溟更注重的是实践。当然，这个实践不是说他不读书啊，梁漱溟读书也很勤快，但是他从来没有为求知而求知，那种雅兴是没有的。他也不在乎自己学术根基是深啊还是浅。他说：“我只是为问题而读书，解决问题而读书。”他多次表示啊，他说：“哎呀，我这个人谈不上是学问家，我是一个思想家，而且我也是自我勉励，是有思想的人。”这就是梁漱溟。但是他的思考有思想，并不是为了思想本身，而是为了什么？为了乡村建设。那么梁漱溟在辞去北大教授以后啊，先是带着帮学生，先去广东。广东当时有一个地方的这个首长啊，叫陈济棠，先让他在那里呢搞乡村建设。后来呢，到20年代以后啊，他就到了山东。山东当时山东省省长是韩复渠，韩复渠呢，虽然没读多少书，但是对梁漱溟很欣赏，就给了他一个县，这个叫周平县，说，这个县就交给你了，你去实践吧，搞你的乡村建设吧。所以梁漱溟就到了周平县搞他的乡村建设。那么当时在乡村搞建设的呢，除了梁漱溟以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叫晏阳初，这个晏阳初呢是在河北定县，也搞乡村建设。那么梁漱溟和晏阳初啊做法是不一样的。简单的说是什么？晏阳初是从美国留学回来，所以他是把西方的一套东西搬到中国，就是我怎么来救济农民，通过技术的各种方式，让农民啊获得现代的农耕技术，来帮助农民。但是梁漱溟的重点不是通过技术，帮助农民什么提高粮食产量啊等等，这不是梁漱溟要关心的。梁漱溟要做的事情不是技术的，而是什么？而是社会的、文化的。这个怎么理解呢？因为梁漱溟对中国文化，他有个忧虑，这个忧虑说，等到民国以后啊，他说中国文化被连根拔起了，处于一个危机。那么中国文化的根在哪里呢？他认为在乡村，乡村就是中国文化的根基。但是随着现代化发展以后啊，他发现乡村凋敝，大量的精英啊，农村的精英啊，过去哪怕靠考秀才、考举人，
很多秀才举人还是在乡村，作为地方领袖来搞乡村的自治，是吧？所以乡村呢，基本上有一批乡绅在自治，基本上呢还是蛮有秩序的，这叫做乡治。但是等到1905年科举费制度废除以后啊，科举一废除，那你要继续往上流动，那乡村这些乡属啊，根本教不了新知识，这些西方来的升官化电不懂。那你要继续学习啊，深造，你要考上好的学校，必须去哪里啊？至少去县城，最好去省城，那么更远的应该到上海来。也就是说，当时最好的那些学校都在大城市里边，所以这样一来啊，乡村的精英就流失了、凋敝了，留下来的很多人呢是土豪劣绅。或者说群龙无首了，然后呢，乡村原来温情脉脉的那套伦理的关系啊，也受到了破坏。所以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你光光讲义理有用吗？没用，是吗？你在学校里面再繁荣也没用，中国文化关键要救，只能到乡村，把乡村建设好，中国文化才有自己的土壤，才有自己的根。所以他在乡村建设主要是着力于这点。那么这个救呢，叫做自救。就说他怎么进入这个乡村？你想想啊，他跑到山东，梁漱溟从小在北京长大的，他这个语言包括他的学生，他们的语言、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农民格格不入啊。那你知道每一个村庄都是一个基本是封闭的一个圈子，是吧？一个共同体，外来人怎么进去呢？哎，梁漱溟想了个办法，在乡村里边办叫乡农学校啊。这个一办乡农学校，那么农民送那些子弟来读书，还有自己也有自己来读书的。这样一来，梁漱溟和这些农民的关系变成一个什么关系啊？师生关系了，是吧？中国传统中国社会啊，天地君亲师，这个师是要拜的，像老祖宗一样是要拜的，这个地位是很高的，是吧？这个五缘关系里边啊，血缘、地缘、业缘，业是行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信缘，就是信仰。第五个就是叫学缘，就是师生关系。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梁漱溟就通过办学校啊，就镶嵌进了、打进了乡村，和农民建立了关系。那么办这个学校干嘛呢？除了教他们一些基本的这个生活、生存、生产方式以外，最重要是教儒家伦理，希望农民啊，成为这个君子，儒家学说所说的君子。所以梁漱溟在山东呢，搞了10年的乡村建设，有没有成功呢？梁漱溟想象的太好了。后来他很感叹的说了句：“他说，我们搞乡村建设啊，农民不动，哈哈，乡村建设运动嘛，农民不动。”他觉得有点悲伤。后来，1937年到了延安，见了毛泽东，两个人都是搞农民运动出身的，然后就讨论。哎，梁漱溟就很敬佩毛泽东啊，说为什么我搞建设啊，农民不动，而你就可以动起来呢？哎，做了一番很认真的探讨。所以梁漱溟呢，一生啊，和对毛泽东就很敬佩，这个敬佩就说你能发动农民。啊，这个比我要高。那么，当然，梁漱溟搞乡村建设和共产党是不一样的。共产党是要通过土地改革，是吧？搞红色革命，而梁漱溟呢，搞的是一个救星，通过一种道德的拯救来补上中国文化的这个根。当然，这个东西也是难乎其难。 后来啊，抗战爆发了。爆发以后呢，梁漱溟就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这是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建立的一个民意咨询机构。那么梁漱溟当时很有名啊，作为社会贤达呢，就作为参政员。但是抗战到了中期啊，1941年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呢，就是说国民党包围了新四军，不打日本人，搞内战，项英牺牲，叶挺军长被俘，所以呢，一度啊，好像日本人还没赶走，但是内战的风云迫在眉睫，所以梁漱溟和一些中间派人士就很焦虑，就建立了一起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同盟。就是今天八个民主党派的之一，就是民盟。那么后来梁漱溟就以民盟的身份啊，做了很多的事，包括那个争取民主、争取和平。那么这里面我讲一个故事啊，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我前面不是说1946年，当时这个马歇尔将军。奉杜鲁门总统的委派到中国来调停国共内战吗？结果呢，停战协议签订了，马歇尔以为事情解决了，OK 了，就回到美国。等到他3个月回来以后，发现内战已经打成一片了，然后马歇尔很失望，失望以后啊，他主要对国民党失望，对蒋介石失望。马歇尔就撂袖子不干了。那么谁来接这个调停国共的这个棒呢？那竟然是中国民主同盟，民盟。梁漱溟呢，当年担任民盟的秘书长。然后呢，那个时候他们都在上海。那个时候从上海到南京啊，要坐火车，这个火车可没有高铁哦，要睡一个晚上，从上海北站。到南京的浦口站，然后梁漱溟晚上上的车，第二天早上醒来，南京到了，只听报童啊在叫：“号外号外！”什么大新闻呢？国民党把共产党最大的一个城市张家口啊，就是举行冬奥会的这个张家口打下来了。打下来以后。国民党就觉得我还要和共产党搞什么和平谈判，是吧？我3个月之内就可以把共产党给灭了，所以呢，当时蒋介石非常得意，就宣布啊召开国民大会。这个召开国民大会实际上是一个幌子，而且是违背原来国民党、共产党和民盟中间人士啊签订的。政治协商五项决议的，因为这五项决议说好，先建立联合政府，然后有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啊，共同召集国民大会。现在这个蒋介石觉得我还要你们吗？不用了，他这个国民党单独就召开国民大会，那么这个就形势很严峻。当时梁漱溟他们啊，就要想办法，死马当活马医。他下了车以后讲了第一句话，这句话后来就成为报纸的标题，叫“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但是南京既然来了，他还要调解啊，就死马当活马医吧。然后在南京呢，然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当时啊，这个周旋啊，想提一个折中的方案，让那个国共的内战呢能够停下来。结果这帮书生啊很有意思，啊，搞了半个月没搞定，就不耐烦了。你要知道政治这个事情啊，别的不说，首先有个什么素质啊，要耐烦啊，要耐得了烦。但是偏偏梁漱溟啊，这些名门这些人都是书生，觉得不耐烦，不耐烦以后呢，说算了，你们既然差距这么大。我们就提一个方案，是吧？然后要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不接受。 那么当时主要的冲突呢在东北，然后梁漱溟就在一张地图上画了三个圈儿，啊，意思说，中共的军队呢就驻扎在这三个地方，然后就交给了国共双方。当时呢，中共代表团团长是周恩来，住在梅园嘛，一看这个方案就非常不满，说梁漱溟，我和你们合作的不错。你怎么把我们出卖了呢？为什么？梁漱溟这才发现闯了一个大祸，他只把共产党军队的驻扎的三个地方画了个圈，忘记给国民党军队驻扎的城市啊也画上圈了。那这不就意味着国民党到处都可以去，而共产党只能死守这三个圈吗？所以梁漱溟一想，啊，大事不好，说赶紧跑到国民党代表处那里，那是首席代表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嘛，然后连哄带骗，把那个方案呢拿回来，总算没酿成大祸。当然了，国民党当时很嚣张，连这个方案也接受不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梁漱溟这些人啊，实际上是不大适合干政治。这个第一，政治不成熟；第二呢，带有太大的书生气。所以他后来就算了。后来就索性就离开政治啊，躲到重庆北碚那个地方的去办书院去了。然后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那么当然梁漱溟这些名门当时都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嘛，是吧？这个当时也参加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然后毛泽东再次见到他的时候，就邀请梁漱溟啊，他说：“你就加入政府吧。”梁漱溟说：“哎呀，我对做官没兴趣，你还是给我一个学校办吧，办学校吧。”但是也没让他办学校啊，他担任了政协委员。那么担任政协委员以后呢，梁漱溟还是觉得自己啊代表农民。然后你知道建国之初啊，我们当时为了迅速的这个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啊。特别是重工业，那当时是学苏联，学苏联呢，就是用当时没有钱啊，是吧？缺乏钱，缺钱怎么办呢？也学苏联，就是用剪刀差，也就是说向农民啊科予重税，然后呢借此来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这就叫做剪刀差。那么一开始农民当然，这个税收很多，农民当然生活就比较艰难。梁漱溟就看着啊，就觉得我是代表农民的，我要为民请命啊。所以在一次全国的最高会议上，梁漱溟就讲了，他说：“现在工人啊在九天之上，农民啊在九天之下。”意思说呢，工人呢还是拿工资的，是吧？这个九天之上，有保障的，但农民呢，九天之下，所以他要为农民啊诉诉苦、叫叫苦。那毛泽东就不高兴了，你凭什么代表农民？然后两个人就当面顶撞了。后来因为这事，后来梁漱溟就下去了。这个但毛泽东还比较宽宏大量，说这个政协委员还是照做。养起来，他是花岗石脑袋，反正也改造不好了。但是作为反面教员，养起来。所以53年就有一场批判梁漱溟反动思想的一场运动。梁漱溟从此呢就靠边站了。那么这个事情啊，对梁漱溟来说也是一个意外。他后来啊，在晚年接受访谈的时候呢，也表示后悔。他说：“我呢，太狂了，好像有点忘乎所以。如果要提意见呢，应该私下提意见啊，不能当着这个最高会议上啊众人之面。那么事实上，梁漱溟呢，你看他典型的一个满语的儒家性格是吧？觉得我是为王者思嘛，啊，为帝王师嘛，我是为你好嘛，是吧？你应该是唐太宗啊，我是魏征，哈哈，他当时是这样想。但是呢，可惜的是，他没有碰到唐太宗。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被边缘化。边缘化以后呢，梁漱溟就自己在家里读书。他在做一个什么事情呢？他就在做一个事情，就想把儒家文化和马列主义啊结合起来。所以他晚年写的那本书，那本《人心与人生》，写的就这个东西。然后呢，也很有意思。梁漱溟，你不要看，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时候，他还写了文章，积极的歌颂大跃进。那么怎么回事呢？他就觉得说，因为梁漱溟是个唯心主义者啊，他认为人的精神最重要。现在大跃进就是把人的精神调动起来了，他觉得这个很好。所以梁漱溟啊很有意思，他有他自己独特的东西。那么最后呢，到了文革，这个到了1974年啊，有一场运动叫批林批孔运动。就是批判林彪，然后发现林彪啊，这个后来这个自我爆炸以后啊，在林彪的家里搜出来很多林彪书写的孔子的语录，什么克己复礼啊，怎么样？然后呢，就要批林批孔，既要批林彪，又要批孔子，也就批儒家。那梁漱溟就不干了，梁漱溟不同意批儒家，批孔子。那么，当时他所在的政治协商会议啊，就是政协啊，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嘛，专职的。当时因为他不肯那个批孔，还要为孔子辩护，政协啊连续开了6个月的会啊，批判他。最后，组织者问梁漱溟一句话，他说：“你有什么感想？”梁漱溟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你看这话很豪气啊！当年有多少人在运动的时候低头认罪，是吧？但是梁漱溟，他是有这个傲气，有这个骨气的，匹夫不可夺志。他后来说，什么是匹夫？匹夫就是独自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招，只是坚信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没法夺掉。这个就是梁漱溟的狂气。你看他这个狂不是虚焦的狂妄，是狂出什么？狂出真心情，狂出一种意境。狂徒他内在的德性的善，这就是梁漱溟的狂。那么梁漱溟啊，最后到文革结束以后，当然了，恢复了他的地位，后来也担任了北京大学有个中国文化书院啊，他也是名誉院长。然后呢，组织他落实了政策，让他到那个给他戊戌地啊。当时有一排部长楼，也给他封了一个单元。然后我想想，我在1984年，我去采访过啊，拜见过梁漱溟先生。那个时候我是要，当时组织要分配我写一个《沈钧庐传》啊。沈钧庐曾经是梁漱溟的朋友，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主席。那我当时为了写《沈钧庐传》，去见梁漱溟。梁漱溟老先生那个时候已经是晚年了，80多岁了。到现在我留下的印象就是眼睛啊，那是一个圣人的眼睛，这就像甘地一样，圣人的眼睛，炯炯发神，炯炯有光，那和一般人的眼神是不一样的。那么梁漱溟到最后去世之前，他一直带着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他的父亲梁冀在临死之前问他的儿子梁漱溟的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个问题啊，我想大概梁漱溟和他父亲梁冀一样，也是带着这个问题去世的。这个世界会好吗？现在这个问题啊，就变成了著名的。 梁氏之问。那么，每当我们想起梁漱溟，讲到梁漱溟，就会想到这个问题。那么，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不妨啊，你在留言里面告诉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好吗？梁漱溟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次再见。